开始讲到畸变，那是在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第九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他说，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利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啊，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些王本来都没有同心合意，这些王呢都是各自为政的，但是呢现在一听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他们就同心合意起来了，要跟他们征战。这就是告诉我们，很多时候仇敌本来彼此其实也不是同心合意呢，但是对着神的儿女呢，他们就同心合意起来。我们曾经举例过，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的人呢，都合起来来攻击他，攻击门徒。那这些呢，本来都不合的，西律党的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本彼此不合的。但是为了主呢，他们全部合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见仇敌呢，先一听见以后呢，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畸变的居民呢，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我们晓得畸变他其实离耶路撒冷不远，但是他听见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设了诡计了，所以畸变的征战跟仇敌的诡计有关。他就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啊？为什么他们住得那么近，他们要化妆成好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呢？这是有原因的，这我稍后会解释啊。好，然后他们就来到了基甲，所以你看见他们的大本营叫基甲，每一次征战回来就到基甲就对付肉体啊。我们常常失败就是我们的肉体没有经过对付，这是基甲所代表的。好，他们来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只能和你们立约呢？所以以色列人并是有疑问的，觉得好像他们有点怪怪的。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马上就把自己降低了，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斯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了现在都干了，长得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了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一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你看这些食物就把他们买通了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所以约书亚记我们讲到他是说到得产业的一卷书那讲到产业，我们都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讲过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已经把各样属天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是我们的了。哥罗西书二章第九第十节也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呢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些产业都是我们的。所有基督的丰满都是为我们的，但是呢在得产业的路上呢有仇敌阻挡我们，不让我们享受基督的丰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这么久了以后我们都没有尝过基督的丰满，我们可能有过一点点的甜头，但我们没有尝到的丰满。为什么？因为仇敌阻挡了我们，所以需要有属灵的征战。好，那属灵的征战呢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对象放在人的身上，也背后有属灵的仇敌。所以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并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感谢主，这个征战呢是主的征战，而且主已经得胜。所以我们是跟随主，靠着他的得胜我们来得胜。所以我们已经交通过耶利哥城了，仇敌躲在里面，换句话仇敌在我们里面设了很多的营垒，各样的计谋，各样讲理由的事情，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都把我们放在里面了。但是我们靠着基督有能力，靠着神有能力，能够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把人的心意夺回来，使我们顺服基督。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告诉我们。所以这是耶利哥城，这是营垒。我们也讲过埃城，就是仇敌的试探，仇敌出来诱惑我们。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好好的，他就有一些思想来了，有一些不好的意念来了，觉得哪个人对我们可能怀疑我们，或者什么人他们讲了什么坏话，你看这些都是在诱惑我们。那这个诱惑当然最主要的是从世界来的，这等一下我们要讲到。那这个两个仗如果我们打赢了呢，其他的仇敌呢现在看到不行了，就合起来来攻击了，是不开心了。我们知道后来在经过了这个之后呢，他们就分成两个部分，南方的这些王就混在就集合在一起了，那北方呢也有北方的在一起，因为他们现在在中部嘛，所以他们打完这个中部的战役，这些像耶利哥啊、埃城啊这些，包括基比都是属于中间的，之后他们就打了南方的诸王，之后又打了北方的诸王，但就在这打这些之前呢，那就发生了这个基变的事。这就是仇敌的诡计，所以即便特别讲了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九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好，那即便人听见呢，他们所行的事以后就害怕。即便人其实呢，他不是一个小城呢。如果你读第十章第二节，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这边特别提到，即便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而且城内人都是勇士，所以即便是这样一个大城里面都是勇士哦，但是他们害怕，他们知道没有办法胜过以色列。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就开始了，派了使者就要用诡计来欺骗，用旧的衣服、食物，假装走了很远的路，实际上我们就在附近，来与以色列立约。那以色列质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很技巧的说：“我们是你们仆人。”那当然，当时约书亚和以色列都有些怀疑，但因为接受了食物，就跟他们立约，没有求问耶和华。之后我们就发觉了，经过三天之后。 他就真想了，但因为起了誓，就没有办法毁约，只好用他们做仆人了。所以如果你读第十，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从16节开始读，我们读到末了好了，我们看一下好了，我们就加深印象。16节，以色列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3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就在附近，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起行第3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边，基菲拉、比路、基列野林。所以你特别记得啊，基列野林也是基列人所住的地方啊，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就不能击杀他们了。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啊，大概会讲祸了。所以众首领就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够害他们，但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为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你起的誓你不能随便毁约的，神是信实的神，如果你起誓毁约了，神要降灾的。所以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好，约书亚就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呢？我们虽在你们甚，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就住在我们中间了，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要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样做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直到今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仇敌的那个诡计啊。好，我们知道仇敌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心思中建立的人类，这就好像这个耶利哥城，有的时候呢是借着什么呢？世界上的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试探我们，这是爱情所代表的。有时呢用诡计来欺骗我们。你记得在伊甸园，你看仇敌就欺骗夏娃了，对不对？神明明说得很清楚，但他说，神岂是真说吗？那这立了一个问号，对不对？神的话是这么肯定，吃了日子要死，那他说，神岂是真说吗？神难道说不能吃一切的果子吗？神是那么严厉吗？要让你们没办法活吗？神不让你们吃是有原因的，你们吃了就要像神那样子，所以你们的神喜欢嫉妒你们。所以你看见这是仇敌的欺骗，仇敌的诡计。所以撒旦常常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用甜言蜜语引诱人。他是从起初一直到现在，他都做同样的工作。所以很多时候啊，其实本来没事的，仇敌可能就一下一个欺骗就进来了，就说，哎，这个人没有跟你打招呼，大概里面对你有意见，你看这个东西我马上就被这个东西骗了。所以从一开始在伊甸园仇敌就做这样的工作，一直到今天，这就为什么假先知到处都是。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被欺骗，就像保罗就说过啊，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所以属灵人要参透万事的，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被他欺骗。 以色列人在这里的失败是什么？没有询问神。自己下决定常常是失败的原因，你没有去问神。当仇敌来了一个欺骗，来一个诡计的时候，我们常常太自信了，就容易受骗。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肉体呢，不要有信靠，但对主呢要完全的信赖，要相信主，相信主的话。今天我们说话行事，我们的判断常常都凭着自己，都没有求问神。所以这个功课一定要学会，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你知道我们太聪明了，我们太会判断了，我们太相信我们的判断了。我们根本就不会打篮球，但我们很会判断哪一队会赢，哪一队会输，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我们。所以我们要脱离从外面事物判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学习呢，接受里面的引导，把一切的有问题的、怀疑的这些事情呢，带到主面前来求问。主一定会回答我们。以色列人被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表面嘛，旧的衣服、旧的酒袋、发霉的面包、破的鞋子，这一看就知道从远方来的，你看就被外面给骗了。保罗他说他曾经凭着肉体认过基督，他也被骗了。但之后呢，他说我不再这样子，我不敢再凭着外貌来认真了。这是保罗，保罗也学了功课。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有一个很好的提醒。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特别提到三种人。就提到父老，就提到少年人，就提到小子、小孩子，这就讲到我们属灵的生命啊，分着这三种，有一种是很老练的，就是父老；有一个呢是很幼稚、很幼稚的，就是刚刚出生的 baby 一样的，是小子；还有一些呢就是青少年。少年人，那哪一种人最容易被骗呢？那当然小子，因为他最不懂，对不对？可是主却做得很好。好，我们看一下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这约翰的话，你看约翰很认识神的。他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我们的，那怎么办？你们这小子啊，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小子的生命没有成熟，很容易受骗，但是呢有恩膏在里面。所以即使你的生命不成熟，你要学习活在神的面前，学习跟随圣灵的引导，就不会受骗。以色列人为什么被骗？是因为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常常对旧的东西很感兴趣的，我们喜欢收集古董，对不对？古董车啊，古董花瓶啊，古董字画，古董钱币，为什么？因为旧的东西给人有一种权柄依靠的感觉，旧的东西就好像传统，非常有力量，很强，很不容易打破，所以我们很难脱离传统的束缚，就这样子，因为它是旧东西，所以 所以常借着这些旧的东西来欺骗我。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他们容易被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过两次的胜仗，他们打了两次胜仗，那打得也累了呢，所以呢也想休息了，所以总想抓住机会呢结交朋友，对不对？减少仇敌嘛。他们也想过一些轻松的生活啊，啊，不要一直打仗啊。你看，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态度。我们打两次仗，差不多了，可以休息了，就很辛苦，该学的都学会了。这次我们常常就会有一种同样的光景，啊，所以呢，就很容易被骗了。这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对付仇敌的这个欺骗的时候啊，仇敌的诡计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我们现在要来翻开《生命记》二十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起。二十章，我们先读第十到十五好了。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进这城的篮子，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赐用。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都要这样待他。所以前面这一段话呢，是讲到什么呢？就是离你很远的城，你要这样待他。你要去攻城的时候，你要对他们说和睦的话。如果他们给你开了城，那你就让他们笑，归你笑。如果不肯，你要把他们男人杀尽，啊，女人、牲畜这些都归你。十六节，但是这些国民的城，就讲到像迦南地他们这几个城了，啊，就包括了耶利哥城、埃城，啊，还有那些什么那些其他那个迦南七族的。当然也包括畸变了。他说十六节说，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神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所有要杀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到后来到了四世纪他们开始堕落的原因，因为他们妥协了，他们没有杀光，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拜偶像了，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的确在远方的城，啊，你可以求和的，可以接纳。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他们要化妆成很远的地方来，就这个原因。那我们知道，即便是属于这种的民，应该消灭啊。但是现在呢，他们先跟他们立约了，没办法了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你知道，当主在地上，他怎么跟我们讲？他说主教导我们不要与人相争，叫我们不要与人相争。如果有人逼迫我，那我们要怎么办？不要咒诅，还要祝福。所以这是神教导我们怎么对人，但是呢，对属灵的仇敌不能有妥协了，一定要消灭他们，否则呢，他们要消灭你，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举一个例子，创世纪十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十四章。我们都知道这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 四王跟五王这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世界大战，因为从那么远的地方有四个王过来打，在这个约旦河东边这一带的这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可以说当时一个世界的大战。那为什么会打呢？因为本来这个五个王是向那四个王是进贡的，那四个王呢，它主要是在现在巴比伦这一带，这个五个王呢，大概是在约旦河东靠近迦南地这一带，他们本来侍奉这些王，但到了十三年就背叛了，所以这些四个王就从远方来打，就征服了这五个王，所以这时候呢，就把罗德给带走了。所以你知道，罗德如果是跟随亚伯拉罕在应许的地方的话呢，这根本不关他的事，但是他站偏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站到神基督之外，站在应许之地，我们就被掳了。那你知道这四个王所代表是什么呢？代表黑暗的权势。那这五个王代表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它是代表的来是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的罪恶，因为索多玛是代表罪恶，索多玛和摩拉后来被毁了嘛，就代表罪恶嘛。那基大老马就四个王，它代表黑暗的权势。那沿途杀败了谁呢？杀败好多的王，这代表肉体，因为它里面有亚玛力嘛，代表肉体。所以你就看见黑暗的权势它兴起来的时候呢，你如果是在罪恶里面，如果你在肉体里面，你都要被它吞掉的。好，罗德就被掳了。结果亚伯拉罕呢，就率领了家里面318个壮丁，一直追到但，就追到了整个北方，北方边界的地方，把被掳的全部带回来了，罗德也带回来，还有这些被掳的也带回来。这时候你就知道，索多玛王就出来迎接他，而且在王国。换句话说呢，那真的是很大的排场来迎接亚伯拉罕，而且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你把人口给我就好，财物你自己拿去，这是一个诱惑。但是还好呢，麦基洗德出来了，麦基洗德拿了饼跟酒迎接他，而且为亚伯拉罕祝福，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意思就是说不是你，是天地的神至高的，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后来亚伯拉罕怎么拒绝所罗玛呢？他也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起誓了，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死亚伯拉罕富足。所以你看见他与罪恶完全隔得那么清楚。撒旦常常试探我们，像撒旦试探主，你只要拜我一下，世上的荣华全部是你的。但主得胜了，对不对？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撒旦躲在彼得后面，叫主不要上十字架，太苦了。但主马上就知道，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所以我们与人要和好，但对撒旦总是说不。我们总是要与人和睦，但是呢，对撒旦总是说不。我们所征战的不是出血气的，这些人只不过是被撒旦利用。所以我们总是要与人和好，但是呢，我们拒绝背后的撒旦，不要受了他的诡计，受了他的欺骗，让我们这个人就从住在基督里跑出来了。好，现在这些以色列人被骗了，但已经太迟了，他们已经在主的名下与他们立约了，所以只好用他们在殿中在神的面前做劈柴挑水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在神的面前神的殿前面做劈柴挑水的人？就作为神对他们管教的一个象征。所以每一次你要到在那殿里面去敬拜嘛，就看到这些人，就看到你在管教底下，因为他们被骗了，他们按着肉体行，他们没有按着圣灵而行。但是即使如此 神仍然在这件事情上使这些人呢为以色列效力。你知道后来啊，约柜消失就不见了，到哪去了？到了基列耶里，对不对？谁在守这约柜啊？这边的。你记得后来呢？到了他们被掳70年到巴比伦了，回来的人很少，大部分都不回来，因为他们那边有家业了。谁回来了？基列人回来了，他们劈柴挑水的。所以你看见他们，神实在为他们效力了，神借着他们的失败为他们效力。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肯服下来，服在神大人的手下，神能够让失败变成我们的祝福。好，但是现在他们现在刚碰到这个事情了，现在即便成了他们的困扰了，住在他们中间了，你知道他们的心真的要提心吊胆，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真心还假意啊，因为现在仇敌住在他们中间，那外面也是仇敌，里面也是仇敌啊，不知道征战士他们在想，不知道真的，我们如果打外面的征战士，他们这些人在我们里面在干嘛？所以你不晓得的，对，所以叫他们学着功课。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啊另外一个地方，撒母耳下21章，撒母耳下21章。1-9节，大卫年间有饥荒1年3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你看大卫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有饥荒这常常会发生，但是1年3年就知道有出事了，所以大卫马上就去问神了。他一问神就回答他了，这饥荒是因为什么呢？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你知道这个时候啊，扫罗杀死基遍人已经离约书亚这个时候大概有300年了，好几百年了，但是神仍然没有放过，因为你立了约，300年前立了约，神还是守约啊，但是扫罗不守啊，扫罗杀了他们了。所以第二节就告诉你，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下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所以大卫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们怎样行，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所以你看大卫认识神，大卫知道这个罪要对付，虽然是扫罗犯的，扫罗也死了，但是呢他必须要对付。他说我该怎么行，怎么样把这个罪赎回来。那基遍人就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所以不是赔钱了事的问题，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也跟他们有关系。那大卫说，你们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害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将他的子孙7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我们就跳到第9节好了，我就不读了。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就把这7个人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7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你看，罪一除掉可以动手收割了大麦了，你看神多现实。所以你看见扫罗是干嘛？为以色列人发热心。发热心是什么？就是肉体。发热心是什么意思？不服神的管教，神叫他们不行不能，他偏偏要这么做。 所以我们会失败，我们会受骗。但在失败受骗之后，你应该怎么样呢？要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求主怜悯。没有错，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受苦，但如果我们慈悲，到了时候他要使我们升高。这一个呢，是一个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办得到的。扫罗跟大卫，你看何等的不同。你记得扫罗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吗？撒母耳上第九章，我们不必去翻，我只告诉你们，撒母耳上第九章，扫罗第一次出现干嘛？寻找父亲失掉了几头驴，对不对？所以你看，扫罗一出现的时候是跟驴发生关系，驴子很野的，代表我们的肉体，所以这是扫罗。大卫第一次出现是出现在撒母耳上十六章，他出现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牧羊，记不记得？羊是温驯的，是顺服的，所以大卫是代表圣灵的，扫罗代表肉体发热心，大卫是伏在他有圣灵的管制，所以他伏在神大人的手下，他愿意去对付这个罪。所以肉体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管教，他一定要大发热心，逃避一切，即使他已然立约了，他也不愿意顺服。神要他杀亚玛利人，他不杀光；神不要他杀的基遍人，他杀了。你看，这就是肉体。所以现在呢，基遍人要求他七个子孙要偿命，好使神的愤怒能够消失。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学习自卑，要常常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我常说我们失败难免的，我们都会失败，我可能失败的比你们更多。失败不重要，失败之后的反应才重要。失败之后，如果我们愿意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神一定使我们升高。所以经过这三次的征战之后啊，就经过了耶利哥城，经过了埃城，经过了基遍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征战就所向无敌啊，他们已经学会了这三个征战了嘛，之后的征战所向无敌，先是打败南方的诸王啊，然后又是北方的诸王。在大概七年多的时间啊，就把整个仇敌的势力瓦解了，把他们的主力给消灭了，啊，剩下一些残余的势力。之后他就分配地方给那个十二个支派，就开始了十四世纪。